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你在我们生活中所显出来的奇妙的引导。主，是你所显出来的没有一样不奇妙，因为你自己是奇妙的主，你的作为也是奇妙美好的。主，但是我们领受的能力很差，你一切的作为我们未必觉得奇妙，我们的肉体很软弱，甚至败坏，会扭曲你奇妙的作为和旨意。我们谢谢你，愿你总得胜，而不是我们的意思得胜。愿总你总是改变我们，而不是我们要来改变你。谢谢主耶稣，把我们变得更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我知道，保罗知道什么事呢？在第十二节他说我愿意你们知道。保罗不是什么都知道的人哈，我们不是什么像诸葛亮啊，或者是水浒传里面的智多星吴用啊，好像什么都知道。我们知道的我们知道的那是因着对神敬畏而有的智慧，因着对神话语的渴慕而有的知识，因着神对我们的怜悯而我们知道的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而认识了耶稣。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位主在每件事上的带领是这么美好，所以我们知道在每件事上因着信靠上帝，我们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人得益处。得益处就是福音能够兴旺。那么现在这件事呢，这是我想这是包括保罗的被囚，包括在被囚的当中，他知道有些人是存着恶意在传福音，有些人是存着好意在传福音。那么他知道他在被关的时候，被关的这件事以及被关的时候有人恶意或好意传福音的时候，那么他都能够不仅是叫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他自己能够得救。这个得救，我想意思当然不是说保罗将来可以上天堂得救，那个是保罗早就非常确定的。但是这个也跟那个不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活在世上，在哥林多前后书第一章就讲到，他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们会碰到各样的艰难的，需要被拯救的，需要被扶持的。那么他会得到拯救，他会从这种困境中被拯救出来，包括可能他的被囚，他从被囚中被拯救出来，包括他的可能被人误解，或者是人用不同的动机来传福音。总之这里他说的是叫我得救，好像比叫我得益处，叫我得胜，叫我得荣耀，好像比较是要消极一点。不过各位，最积极的话里面不能没有那个最消极的成分啊！我们将来得到永远的福分和荣耀，那个最积极的不能够减少我们在世上肉身可能要受的痛苦和为主背十字架的艰难。在最艰难最消极的话里面绝不能没有那最积极的，当我们甚至就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羞辱的时候，最坏的情形，哎呀，我们里面有最大的喜乐。包括登山宝训说的人若因为我的名辱骂你们，羞辱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甚至被打被骂，甚至死亡都有福了。这些话哈，实在各位，我求圣灵帮助你，让你知道这些话或者上帝这些教训是多么的撕裂我们的灵魂的，因为那是很大的极端。那个极端哈，我现在想到的例子就是，好像一个妈妈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简直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欣喜若狂，然后突然婴儿死了。我想到是那一种撕裂，那悲剧的撕裂我们会有，有没有那种喜剧的撕裂呢？那个喜剧就不大叫撕裂了哈，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最爱的人在一架飞机上面，你听说那架飞机失事了啊，后来接到电话他没搭上那架飞机，这个勉强了哈，但是那个悲剧的比较多。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里倒不是悲剧，都是喜剧的，但是都会有艰难的。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有最大的喜悦，但是他居然也说他需要被拯救。可能是他已经得胜了，他说不管怎么样我都很高兴啊，他已经被拯救了，但是他还继续需要被拯救，继续需要从 各样人不同的攻击里面或者是艰难里面能够跳脱出来，因为我们有这个肉体，这个肉体不管你经历过多少次，甚至你自己活出过多少次信心的作为，下一秒钟还是可能会灰心，会失败，会跌倒，会犯罪的。好，靠着上帝啊，好，我一定可以得救。这件事是指他被囚可以得救，他被囚人家侮辱他，他还是可以从这里面走出来。那怎么得救呢？借着你们的祈祷。哦，这我真是也不知道啊，各位，我对今天如果我到某个地方去讲道，人家说我为你祷告，当然我会说谢谢了，我会心里有个非常强烈，哎呦，主感谢你，因为他祷告这次一定能得胜，会吗？不大会。哎啊啊！你会祷告？我知道那种祷告是什么。星期三祷告会提一下啊，请谁谁谁为什么祷告，然后就大家都忘记了，三分钟以后就忘记了。当我们为别人祷告，是相当没有被圣灵感动，以至于只是一个口头上的一句话的话，别人为我们祷告，大概你觉得也是这样子。当然，如果他真的有心，我们还是会得到帮助。保罗是为人祷告的人，保罗也知道他的工作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起码在腓立比的教会相当多的金银宝石，可能在加拉太教会是草木和秸，不是他错，就是神没有让福音在加拉太教会长得很好，哥林多教会可能是好坏参半，坏的比较多一点，那腓立比的教会他有一个把握，他们会为他祷告，而这个祷告能够叫他经历被拯救。我实在不太想再回答这一类的问题，但我们会问，哎呀，神都知道祷告什么呢？哎呀，神都预定了我做什么呢？那就是我不太想回答，就是这个答案实在太简单了。神都知道，神就是要借着你的祷告叫神知道啊，神就是要借着你的祷告叫我们自己知道啊。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应该照着上帝的话去做，我们也不知道在我们祷告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神的预定一点不排除我们的无知，但是我们借着上帝的话去做，我们自己就得到帮助。我们不要看轻祷告，求主感动我们，祷告能够让保罗得到拯救，还有耶稣之灵的帮助。你看到没有，保罗把祷告还放在耶稣之灵的帮助的前面。当然我们不能说好像说祷告就比较重要，但是保罗的确想到你们为我祷告的那个重要。下面讲到耶稣之灵的帮助，好了，我们又可以想了，保罗可以讲和圣灵的帮助就好了。为什么要讲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耶稣基督的灵跟圣灵有什么不一样？跟神的灵有什么不一样？好，我都讲过多次，就三位一体的一体而言没有不一样啊，就是一位，同样一位，就三位来讲有不一样啊，就位来讲有不一样。耶稣的灵 The Spirit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的灵是什么样一个灵？当然我再说，就一体来讲，就是圣灵，就是耶和华的灵，那就三位来讲，那个灵是什么灵？那个灵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好，我们记得那个灵哈，每次一旦讲到这个，一旦讲到那个灵哈，那个跟肉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灵是能够造成永远的果效的啊，跟我们的血肉不一样。譬如说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万灵的父管教我们，他两次讲到万灵的父，上下文里面为什么要讲，他为什么不直接就讲天父管教我们跟生生的父管教我们啊，有不同。生生的父是肉身，万灵的父是灵啊，所有的灵哈，都是被上帝来管的，被上帝来造的。万灵的父，我们的灵也是被上帝来管的。那这里讲到灵，生生的父怎么管我们呢？随着自己的身体，随着自己的血气，随着自己的欲望，随着自己的情绪，所以生生父随己意管教我们。表面上说，哎呀，打是爱，骂是情，爸爸管你是为你好，其实很多时候只不过是血气，没有什么好。上帝在管理我们，而且管其他所有的灵，是叫我们的灵魂，叫我们的生命都得到帮助。他管教我们，不是凭着血气，凭着肉体，也不是只是对我们的血气肉体有好处或坏处，那是对我们有永远的好处的。好，另外呢，在 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为什么又要讲永远的灵？为什么不讲圣灵？为什么不讲基督的灵？为什么不讲自己的灵？为什么借着永远的灵呢？灵本身就有永远的意思，跟血气对比。那么跟上下文讲，就是世界上洁净的方式方法是没有效的，最多只有表面的效果，一时的效果。基督的效果是永远有效的，而且基督献上的虽然是一个身体，那个身体也是会朽坏的身体，跟我们的身体是一样的，但是当他复活了以后，那么是借着神的灵的那个所献上那个身体。各位一定要记得，耶稣是有身体的，才能真的受苦哦。灵不会受苦，或者起码我们一般觉得不会受苦，有身体会受苦，才能带我们受死受难。但是那个身体是有永远的灵在其中，所以那个受苦就有永远的无限的果效。好，这个是在讲到基督的灵，就是我们一讲到灵，我们就讲到说那个不像是血气，不像肉体，只有一时的果效，这个是有永恒的果效。血气和肉体常常就算有果效，不仅是一时的，而且那个果效常常是掺杂的，有好有坏的。可是灵的果效那就是永远美好的。好，但是我们还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灵，我们现在只有讲到灵和肉或灵和血气的不一样。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灵，各位，耶稣基督的灵是什么灵？那我们讲的更简单一点，可能容易了解。耶稣基督的 spirit， 耶稣基督的精神是什么样的精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想到什么？好，我们看到陈水扁，看到宋楚瑜，看到温家宝，看到这些人，胡锦涛，我们想到什么？我们看到李登辉，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想到他的 spirit， 他的精神，或者说他的特质，或者他的气质，或者他的脾气。通常一般来讲，我们比较不会想到他的身高、体重、美貌等等。那如果对不起各位姐妹，我真的要稍稍笑你们一下，如果你希望人家想到你就想到你的身高体重三围，你实在很没水准的。难道你就只是想希望像林志玲一样吗？那些都会朽毁的、老化的。我不是说那些不好，我们希望人家想到我们是那个永远能够长存下去的一个美好的生命、美好的性情、美好的精神。譬如说你想到耶稣应该想到什么？事实上他的身高体重面貌我们都不知道，当然了，也许借着一些绘画我们有一些印象，但那印象大概多半都是错的，因为那些画的大概都错的。我们想到耶稣想到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你想到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你想到一个愿意帮助人的人。你想到一个什么？哦，也不是只有我们想到这些很好的形象啊。你如果我们圣经看的完备，我们也会想到一些很恶劣的形象哦，或者人以为恶劣的形象。哎，你妈妈找你，谁是我妈妈？听我话的人就是我妈妈。你这也是耶稣的精神哦，就是他有一些跟世俗，包括世俗道德标准，包括我们一般想到的温良恭俭让或者什么孝顺啊什么啊不一样的。我就觉得今天我们认识耶稣、认识圣徒、认识上帝，常常不是靠着圣经，我们还是把我们一般的观念放进去啊，上帝就应该是这样，上帝就应该是那样，上帝就应该像谁谁谁一样，这个都是自己在雕塑一个偶像。你一定要让上帝的话来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上帝，包括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我们很不喜欢听的话。好，耶稣的灵是什么样的灵？柔和谦卑的灵。耶稣的灵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顽固的灵，哎，他面向耶路撒冷，向着耶路撒冷面如坚石，这是以西结书的话引过来的，就是耶稣很顽固，他要做什么样的事他就一定要做，谁都不能拦阻，但他又很柔和谦卑。不过我想在这里耶稣基督的灵呢，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耶稣基督的灵跟在这里保罗很需要的一个，就是一个顺服、忍耐、有盼望、喜乐的灵。耶稣的灵是顺服的，到死都顺服。那么在这里保罗也是顺服，保罗会被关在监狱里，我们已经讲过，就是因为他顺服的结果。哎，那顺服真是非常倒霉了，我们姑且用倒霉这个字，非常的倒霉， 就听上帝的话到耶路撒冷去，愿意去，结果那么我们基督徒真的不要用倒霉哈，就是大家懂，就是很倒霉，但他顺服了。耶稣到十字架上不只是倒霉，简直冤枉，但他顺服了，是一个顺服的灵，是一个忍耐的灵啊。在你在监狱里面等候释放，在监狱里面要看到福音的果效，都是在忍耐。耶稣一生也在忍耐，忍耐那些笨的门徒，忍耐那些罪人，忍耐这些。那当然希伯来书也说，你们忍受罪人顶撞的要思想啊，你不要因为被罪人顶撞了，忍受不了了，就失败跌倒，像摩西似的。耶稣基督的灵是一个顺服的灵，是一个忍耐的灵，是一个喜乐的灵啊。即便我们记得特别在路加福音讲到说，即便他传福音没人听，可是他的门徒传福音听啊，他没有嫉妒也没有失望，他就耶稣就路加福音那一讲，是不是第十章讲耶稣就欢乐啊，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然这里喜乐忍耐跟前面的那个那种顺服是一样的了，只是我们特别在凸显一个在顺服，一个在忍耐，一个在喜乐哈。那也许我们还可以讲这里面是有盼望的啊，我们生活里面基督的灵，基督的精神总是有盼望的。那我也常常讲，这个世代的灵，这个世代精神是绝望的，是没有盼望的，是哭泣的哈。好，基督的灵，基督的灵能够叫基督忍耐，基督的灵能够叫基督喜乐，基督的灵叫基督能够顺服，基督的灵能叫基督有盼望，那么基督的灵也能叫基督的仆人像保罗有忍耐有盼望有喜乐啊。罗马书第八章有类似的情形哈。我很喜欢引这个经文哈，一方面你要靠着肉体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那就是一种灵肉的对抗啊。你要顺服上帝就是顺服圣灵啊，肉体总是想反抗的。那另外你在顺服的时候，对抗肉体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灵帮助你，让你知道上帝是非常爱你的，给你这些艰难无非要给你最大的祝福的时候，你也很难受下去。各位，奴仆的灵， The spirit of a slave， 奴仆的灵我认为是非常能受苦的，因为奴隶嘛，奴隶就是能受苦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怎么样说你是个贱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真的说奴隶啊，被打被踢被骂根本不能有任何还手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单纯的很会受苦，那个可能是一个奴仆的灵啊，那并不是一个儿子的灵。我们在受苦，受苦必须绝对是真的。你要说我们身上有奴仆的灵也不是不可以，如果那奴仆是正面的意思，因为耶稣就为我们成了奴仆的形象，那就是顺服到底。但是还有一个儿子的灵，奴仆在受苦的时候没有盼望哦，我没有盼望，我只是因为现在如果我还手我还口，或者我稍稍皱一下眉头，我会被打得更厉害，我甚至可能会被杀掉，甚至我可能全，如果还有全家的话，全家都在这个罗马人家里做奴隶，可能死得更惨。好吧，我就再忍一忍，奴仆可以忍，奴仆没有盼望。各位，你不要受奴仆的灵，我们中国人很有奴仆的灵，说起来就变得很贱了，那是看起来伟大，还是一个奴仆的灵。我们受的是儿子的灵，那个儿子的灵呢，如果就罗马书第八章后面讲的，不是只能受苦，既然儿子不受苦了，但是我们做神的儿子要受苦，因为我们有肉体需要被对付，不只是受苦，还有一个什么，有盼望。那个盼望不是奴仆有一天要被释放的盼望，比那要好得多，那个是一个儿子灵要得到永远的产业的。当然那里的被圣灵引导，还有一个对立的，就是不是被肉体引导哈。好，我们回到腓立比书，耶稣的灵，耶稣的灵的帮助，我们如果跟罗马书第八章对比一下，就是不是我自己的肉体给我什么帮助，肉体是取死的。当然肉体如果我们能够完全被圣灵约束，那是一个很好的仆人，但是你一定要圣灵来做引导，否则肉体真的就是取死，就已经卖给罪了哈。我们希望是 耶稣的，不是我自己的肉体，也不是别人的肉体来帮助我，不是我在这个地方哈有什么人给我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当然那也不错，如果那些帮助物质上的好处给我一个毯子啊或者怎么样，是出自圣灵感动他的心。那但是我自己呢，我求主有耶稣的灵能够顺服，能够忍耐，能够有盼望，能够喜乐啊。我自己觉得恐怕最我最要强调的这个灵给人的是盼望，那是真实的。我再一次也说，我觉得在现代世上的人一个特点就是没有盼望啊。然后盼望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的，能有也只是所见的盼望，那不是真的盼望，是看不见的，是上帝啊，叫我得救。